CGTN 记者爆习近平访美出状况，引老板叫骂。散户注意，专家警告美股将崩跌 20%。 联合国人权专员盼今年访新疆。苹果日报或被迫停运，员工可辞职。朝鲜愿与美国对话，中共恐慌，大使罕表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2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内容。金融时报6月20号报道，随着 CGTN 作为党的喉舌的真实角色在国际上逐渐曝光，例如其歪曲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播放强迫电视认罪等，美国和英国已采取措施限制其影响范围，例如英国监管机构在2月份决定撤销其广播许可证。金融时报对 CGTN 的12名前雇员进行采访，大多数人要求保持匿名，一些人表示害怕遭到报复。华盛顿的一名前高级编辑说，他被告知 CGTN 的运作方式和西方媒体非常相似后加入该机构，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从北京调来的高管对产品的控制要求严格得多。他说新闻稿或主播稿入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中国不好的内容。在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很多西藏、台湾抗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进行抗议，引发了 CGTN 新闻编辑室关于怎样对此报道的辩论。开始的编辑设想是用到处一片红旗来遮盖抗议者，但是当前记者杰西卡斯通 Jessica Stone 进行现场直播时，抗议者声音很大，他无法装作他们不存在，不得不提及他们。这个时候新闻编辑室内一片恐慌，所有的老板都在一起开始大喊大叫。一名前编辑说，后来参与直播的几个职员在私人会议上承诺这种情况永不再犯。金融时报报道，在 CGTN 工作过的制片人、新闻主播和编辑都提到，新闻编辑室内有对稿件进行政治审查的所谓老师，已经辞职的校对编辑安格尔·布兰特 Gary Engelbrand 说，新闻编辑室内总是有两三个人，所有的稿都是中国写手写，然后西方文案编辑进行润色，令到英文更自然，然后再由老师检查其政治正确性。谈到电视认罪等内容时，安格尔·布兰特说，他们会说这个是来自楼上的指示，我们必须播放。金融时报分析，安格尔·布兰特描述的这种来自楼上的压力是 CGTN 和西方媒体监管机构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皮丘研究中心的一位前顾问说， CGTN 能够取得成功的唯一领域是在非洲，而在美国的宣传则是一场灾难。针对长期以来的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近期态度转趋强硬，暗示可能提前在2023年升息，并开始讨论是否缩减购债，引发投资人担忧。 CNBC 报道，金融分析机构穆迪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 Mark Zandi 表示，由于经济复苏力度强劲，美联储势必会改变策略，造成不利股市的因素正在形成。若果美联储转为鹰派政策，美股将出现 10-20% 的回调。若果股市出现崩跌，马克认为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才有机会恢复，并达到损益两平的结果。同过去几年的状况不同，现在股市估值过高，这一次若果出现大跌，可能不会那么快回升。尽管联准会还未调整当前的宽松货币政策，但是相关消息已经让市场风声鹤唳。上周道琼丹州重创 3.45%， 创下去年10月以来最大的周间跌幅，标普500上周下跌近 2%， 是今年2月以来单周最大跌幅。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亦出现跌势。 事实上，马克·赞迪今年已多次对市场通胀提出警告，三月份就强调通膨近在眼前，但是投资人还没有理解到风险的可怕。此外，马克亦认为股市与债券并非唯一会受到影响的金融资产，虚拟货币抛售潮、房地产市场退烧等都是值得观察的重点。据中央社报道，6月21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表示，他希望今年能够访问新疆地区，调查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严重侵害的报道。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今年发表报告，记载中国对付新疆维族的行径，并称这些行径可能构成违反人道罪。此外，巴舍莱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表示，一年前在香港实行的港区国安法对香港民主空间及媒体产生寒蝉效应，已有107人基于此法遭到逮捕，其中57人遭正式起诉。他说，关于香港司法体系是否愿意依据基本法维护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义务，这个将是对香港司法独立性的重要考验。当日巴舍莱呼吁采取一致行动，以助扭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全球人权恶化情况，并强调中国、俄罗斯及伊索比亚等国的人权倒退状况。他说，为了扭转我们平生最广泛且严重的一连串人权挫败，我们需要改变生活的愿景及采取一致行动。赤贫、不平等及不正义的情况正在加剧，民主和公民空间正受到侵蚀。据香港苹果日报6月21号下午报道，其母公司一传媒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决定去信保安局，要求解冻部分资产，以免因欠薪而违法。董事会决定这个礼拜五再开会，到时再决定苹果日报是否停止运作。苹果日报的管理层表示，若果礼拜五的董事会决定苹果日报停止运作，该报社的苹果动新闻最快在礼拜六凌晨开始停止更新网上新闻，并且在礼拜六出版最后一份苹果日报。礼拜一早些时候，一传媒创始人黎智英的顾问马克西蒙 Mark Simon 对路透社说，我们本来以为可以撑到本月底，越来越艰难，关闭其实就是几日内的事了。西蒙还说，苹果日报的银行服务亦被封倒，他说报版试图将钱打到我们的账户，但被拒绝，我们无法使用银行。香港警方6月17号上午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拘捕了一传媒的五名高层，与苹果日报有关的三间公司约1800万港元的资产亦被冻结，让苹果日报陷入难以支付员工薪资的困境。据香港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管理层希望员工做到最后，但是风险难测，员工要自行决定去留。傍晚大部分员工决定辞职。去年10月启播的9:30苹果新闻报道停播，主播和观众道别。苹果日报说，一传媒将在21号去信保安局，寻求解冻部分资产，若果申请失败，预计需向法院寻求批准，撤销有关冻结。韩联社报道，6月21号，中共驻朝鲜大使李俊军在朝鲜官媒劳动新闻发表文章，指中共将与朝鲜等方面加强沟通协商。分析指，罕有中共大使在这家官媒署名发文，事件和朝鲜表态原与美对话有关。李俊军在文章中说，中共和朝鲜风雨同舟，共力患难，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中共愿同朝鲜共同维护和平。报道称，中共驻朝鲜大使在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相当罕见。当日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6月出访朝鲜的两周年。报道引述分析指，在美国加强韩美同盟、朝鲜流露对话决心之际，中共以纪念习近平访问两周年为契机， 强调两国沟通巩固关系，可能是有意在东北亚钳制美国和加强中共对朝鲜的影响力。金正恩17号在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首次就拜登上任后的两国关系表态，指朝鲜做好对话和对决两方面的准备。分析认为，金正恩的发言为双边对话开启可能性。正在访问韩国的美国新任朝鲜特使金星勇当日亦表示，美国仍在等待平壤当局对会面提议的答复，盼金正恩提及对话，代表将作出正面回应。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